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31天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71篇，出埃及记的第17章，以斯拉记的第7章，以及罗马书的第8章1到17节。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啊，和身份有关。我们会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是天父上帝的儿女，那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如何才可以顺着圣灵的带领，去体贴圣灵，活出我们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个新的身份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确定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吗？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期待和小朋友们一起探讨的话题。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座苍翠繁茂的森林。森林里呀，住着各式各样的动物，而其中最为美丽高贵的就是天鹅一家了。这些天鹅生活在宁静的湖泊旁边，湖水清澈见底，周围呢是绿油油的草地和芬芳的花朵。天鹅们拥有着皇族一般的地位，是所有的动物都非常尊敬的对象。不过今天故事的主角却不是这群天鹅，而是一只丑丑的小鸭。这只小鸭是在一次意外的事件当中迷失了，它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族，流落到了天鹅湖的旁边。天鹅妈妈发现了这只孤独无助的丑小鸭，她心中十分的怜悯它，就决定啊，将这只小丑鸭收养了，而且呢就让他和所有其他的天鹅宝宝们拥有着一切相同的待遇。小鸭子也非常快的就适应了这个全新的家庭，因为这个家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而且小天鹅宝宝们也一点都不嫌弃小丑鸭。尽管小鸭自己明白他实在是和这一群天鹅宝宝们在外观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随着不断的长大，天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越来越大了，而他呢却还是丑丑小小的一只，实在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了。虽然从小到大也没少被其他小动物们嘲笑过、鄙视过、围观过，可好像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意了。有一天晚上，痛定思痛，小鸭决定放弃天鹅家族的身份， 小鸭的这个决定可是震惊了整个大森林啊，尤其是天鹅妈妈伤心极了，她的兄弟姐妹们也都纷纷地来劝说她：小鸭小鸭，不要走，我们就是你的亲人，请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也不要听信谗言。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去寻根，我需要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我才能够开始一段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再这样混在天鹅家族里了。
就这样，小鸭走了出去，他开始了一段寻根之旅。可是他发现太困难了，因为天鹅妈妈从小按照教导天鹅宝宝的方法教导他，他的价值观，他的思维方式，他为人处事的态度，一切的一切都就是一个天鹅，而不是一只野鸭，更不是一只家里所养的家禽。他忽然发现找不到自己位置了，正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其实我如果不离开天鹅家族，妈妈对我的爱绝对是超过了外表的差异的，她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只鸭子少爱我一些，这份爱是无价的，我为什么不珍惜呢？我为什么不想着回报天鹅妈妈，反而要想着找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呢？可是我现在哪有脸回去呢？我当时可是这么决绝地做了决定，要和他们断绝关系的。 小鸭心里痛苦极了，又挣扎又难过，不知道究竟是该回去，还是要继续去寻找自己原来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鸭居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渐渐发现了自己的特质。哎，
我发现虽然我不能像天鹅那样优雅地滑翔于湖面，但是我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我能够觉察到森林当中非常微小的响声，而且啊，我有很强健的肌肉，可以迅速地在水中游动，比体型大的那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我可灵活多了。我可以迅速地在水中游动，避开潜在的危险，拥有这些能力，我一定能够成为天鹅家族的祝福的。
就这样，小鸭决定回到天鹅妈妈的身边。在这里，它再一次被所有家族成员拥抱和接纳了。
它发现原来外面的差异不管多大，
他们心里面的爱和真正一家人的这个归属感已经早就超越了一切。终于，小鸭子第一次真正的回家了。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到了哪里也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与谁都不亲密，好像谁都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人，而自己真正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带给自己全然的接纳的那种心情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地上都有一种孤儿的心态。自从我们远离上帝之后，人人都在寻求回到天父面前的那一个爱所能够带给我们的全然的医治和平安。可是只要有一天我们没有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就会持续的有这种身份危机，不知道自己是谁。哪怕被人爱了，给予了我们一个身份，我们也仍然觉得不够满足，不够安全。就像小丑鸭一样的，他已经在天鹅家族拥有了这么美好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仍然不足够。等他寻求了一大圈回来之后，他才发现必须是完全的接纳自己新的这个身份，他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这个身份所带给他的 最大的权利和最大的美好之处。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够顺着圣灵的带领来体贴圣灵吗？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由圣灵重生的，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会体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按照新的身份的规矩和样式去生活，按照天国的标准去生活，而不是活在老我的一个光景当中。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按照圣灵的要求来过我们的生活，他要求我们爱，我们就去爱；要求我们诚实，我们就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要求我们顺服父母亲，我们就做一个顺服父母亲的好孩子。因为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这个就叫做顺从圣灵的带领。而如果我们不愿意，那我们就是体贴自己的老我，还是自己的那个旧的身份，一个孤儿，一个小丑鸭，一个不知道自己尊贵身份和地位的孩子。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尊贵荣美的形象创造的，而今天呢，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还拥有了一个尊贵的天父儿女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所有一切的外在的行为和我们人生的观念和态度。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把这个奉为你人生第一身份呢？当别人问，嘿，小朋友，你是谁？你会回答说，我是天父上帝的孩子吗？
一个人他默默地看着照片，那是父母亲在他印象中唯一的笑脸，或许就在一个人默默的夜里闭上双眼，或许梦里能再次看见消失的画面。
深夜十二点钟，他摇摇晃晃提着公事包按了门铃，那个回声在空无一人的家中告诉着他，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家。当他还在大陆打拼，人生大半辈子企图在公司里有个好的位子，错过的是他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天真的 smiling faces， 散落的家具和满地玻璃碎片，他想起小时候父母吵完架的画面，从房间门缝里他看见父亲拿了皮箱走出家门，然后消失在
妈妈人海中，
那背影烙印在
童年的脑海中，
就好像现在眼前的一切被回忆的相机翻拍成了黑白。
他一个人，他默默地看着照片，那是父母亲在他印象中唯一的笑脸，也许就在一个人默默的夜里闭上双眼，
面对着防弹的玻璃窗，回应玻璃的碎片却让他受了致命伤，这是他用一生努力所换来的洋房，也是在妻离子散之后留下的空空荡荡。嘈杂的寂静和孤单的拥挤让他感到窒息，他希望能够瞬间失忆，倒转日历回到过去，或许还来得及，爱的失意不容许第二次失忆。再次穿越窗帘，能不能让我们就这样破镜重圆，重温从前，重演婚姻与真爱的诺言，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相爱直到永远。宽恕的祝福，结束仇恨的咒诅，没有了束缚，如今只剩下自由的飞舞，飞到记忆的痛处，就让耶稣用他的爱来医治那被遗忘的痛苦。
他一个人，
说了声 Hello， 亲爱的， I gotta say that。
that I am sorry. Can you forgive me? Can you still love me?
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想为上帝建殿。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上帝帮助大卫国中太平，也让大卫安居乐业。上帝如此恩待大卫以及以色列百姓，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个时候，大卫王住在自己的宫殿当中，上帝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整个国家都过着非常非常的和平，而且大家也都过着非常的快乐，他们也不受到周围这些仇敌的侵扰，他们的邻居也都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好。大卫王呢，就对拿单先知说，先知，你看，我自己啊，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殿当中，但上帝的约柜却停在帐幕里面，这样好吗？拿单就对大卫王说，大卫王，那你想做什么？你可以照着你心里面所想的去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哇，那大卫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原来呀，大卫想要为上帝建一座圣殿。就在那天晚上，上帝就对拿单这位先知说话了。上帝就跟拿单说，拿单啊，你呀，去跟我的仆人大卫说，上帝说，你要建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你要帮我盖一座很大的宫殿吗？我告诉你，自从啊，我在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上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如今，我都没有住在宫殿当中，我一直啊，都住在帐篷跟会幕里面，到处漂泊。我每天都跟以色列百姓在一起，一起走过每一个地方，但我从来不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造一座香柏木的宫殿呢？哇，奢求的真的不是这些。我现在要说，我把大卫从那个牧羊的工作里面拣选出来，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无论他到哪里去，我都会与他同在。我呢，也会帮助大卫剪除掉所有的仇敌，要让以色列百姓在大卫王的管理之下，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以前在埃及那里要当别人的仆人，不会了，不会了，也不会再有不好的人继续虐待他们。不要担心，我呢，会继续帮助以色列百姓。我也会帮助大卫王，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过着平安的生活。而且我要向你们宣告，上帝，我会亲自为你们建立一个朝代，你们都别担心。而且啊，我会兴起 大卫亲生的后裔来接替他的位子，而且我也会兼顾他的国，而且呢，他会为我建造一座殿宇，我也会永远兼顾他的国位。别担心，我也会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如果他犯了错，我也是会处罚他的，但别担心，我的慈爱必跟他同在，就像你们一样。别担心，我永远都在，我也会永远兼顾你们。拿单，你就把这些话全部都告诉大卫吧。拿单听到上帝说了这些话之后，全部都把它记下来，并且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卫。哇，大卫听到之后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想要帮上帝建造一座圣殿，而上帝也知道大卫的心意，并且呢，就请拿单帮忙回复了大卫的祷告。上帝所说的就是对以色列百姓的情书，并且上帝也说要为以色列百姓找一个好地方，要让以色列百姓安定下来，保护以色列百姓。上帝从起初就保护以色列百姓，而如今上帝也保护我们，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的祷告。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想要帮上帝建造圣殿，而上帝竟然回复给他一篇对于以色列百姓的情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听完上帝所说的情书之后，大卫王就进去坐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是谁？我的家又算什么？你竟然要带领我到这地步，上帝啊，这在你眼中可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你也说到你仆人家未来的事情，上帝啊，这可是我们人能遇到的事情呢。你真的是对我太好太好了，上帝啊，你是伟大的主啊，我们真知道按照我们耳朵所听见的，真的没有一个神可以像你一样。我真要说，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了，而且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像以色列呢？上帝，你是神，你亲自救赎了他们，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亲自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又为他们取名字，你又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上帝啊，我们真要说，是你自己兼顾了你的子民以色列，让他们永永远远做你的百姓。上帝啊，你也自己做了他们的神。所以，所有你所应许要给你仆人就是我，还有我们家的话，求你永远坚守，并按着你所说的实行吧。这样主啊，你的名会永远为大，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大声地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主啊，也愿我的家在你面前永远被建立。上帝啊，因为你曾经启示你的仆人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 我才敢向你做这样子的祷告。上帝，你的话是真实，是可以相信的。你也向你的仆人说了，应许了这么美好的福分。我真的是要来求你赐给你仆人的家，让我们一家在你面前可以永远长存。谢谢上帝，因为你曾经这样的应许，愿我的家因着你的赐福永远蒙福。上帝，我真是要来倚靠你，我真是要来你面前向你献上我的祷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听完上帝所说的情书之后感动不已，进而大卫也对上帝倾心吐意，细细的诉说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神迹奇事。这里大卫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向上帝祷告不只说我们要求的事情而已，也可以向上帝感谢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细数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成就大事。